好，我们今天信息的环节的题目是工具人可以遇到灵魂伴侣吗？我们为圣诞节的平安夜举办一个特别的一个题目。
好，线上线下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平安夜，我们一起共度。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保罗·屈普牧师 Paul Tripp 他说到，耶稣的死亡是上帝赐给人类平安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刚刚看到那个视频里讲，穆拉蒂是一个美国的姐妹，饿死在平安夜，似乎好像是一个平安夜谈死亡不吉利的事情，但恰恰是因为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亡是上帝赐给人类平安的唯一途径。
所以今天的平安夜，其实我们有个题目，在网上的一个题目就是平安夜救援会。其实我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我们是一个平安夜里面，我们彼此用神的爱互相来救援。
嗯，感谢主，感谢主给我这个生命气息，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平安夜的信息。熟悉在线上很多弟兄姐妹都是知道我和刘牧师的见证的，知道我在2018年的时候确诊乳腺癌脑转移7公分，然后呢骨转移，然后呢全身转移，所以7年之后，你可以想到现在我还可以很健康的站在大家面前讲话啊，这是一个神迹。几天前的时候呢，一段时间以前，大家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在线上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中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演员叫何琴啊离开了。对，那她呢是中国可以讲古典美女第一人，
四大名著好像都拍过
的，都拍过。对啊，他走的时候呢，就是说之前呢提到说他是这个做了开颅手术，开颅手术之后呢，他的智商只有小学水平，降到小学，然后呢他不能说话，这个语言表达就有问题，然后呢就痛哭。所以看到这个经历是我非常感恩呢，因为我其实是做了3次开颅手术，然后现在上帝仍然还赐给我思维的能力，还有语言表达能力。
坐了4个月轮椅。
哦，你推的，你推我的。
所以那个时候，当时想我们这个是买一个轮椅还是租一个轮椅？幸好做了一个聪明的决策，我们租了一个轮椅，所以4个月之后就把轮椅还回去了啊。
所以难以想象这样的神迹发生在我身上。7年之后，我的。现在全身没有肿瘤。
感谢主，
这是一个神迹，而且可以爬山。我现在，我们把那个同工把 PPT 放出来。
好，我们下面下一章。
对
，OK。
我今天平安夜，我跟他最主要的讲的这个是圣经的经文的一个信息，是爱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
叫哥林多的前书13:4，爱是什么？我们把这篇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感谢神的话。
这个是经文当中对爱的定义，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还有年轻人十几岁的在我们当中，这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圣经是怎样定义爱的？你一开始就要知道说什么是爱，然后这个爱呢，要靠一生去明白，一生去寻求。我们只在中间。对，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初恋失败，
不适合我。
然后失败，那时候24岁，然后我当时跟他那个男朋友了，那时候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我们俩很奇妙，就在中途就路过一个教会，然后进去那个黑板上就打出来的这个字，就是讲圣经是怎么讲爱的。说实话，在24岁之前呢，我不明白什么是爱。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小朋友很有福啊，这么小的时候啊，圣经告诉你了什么是爱啊。但是阿姨直到24岁的时候，我不明白什么是爱。但那次分手的经历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我知道了圣经怎么讲爱，圣经怎么说爱是什么，我就记住了这个经文。当时我就非常惊讶，我对这个当时我是很骄傲的，因为20岁的时候就 进了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媒体南方周末，然后发行量100万份，就在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都可以看到我写的文章。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阿姨那个时候多么骄傲。那在那种情况底下，我却不明白什么是爱，好像自己经过了很多事情，但是仍然不知道什么是爱。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那个教会啊，很多年之后他找了一个基督徒。所以这个是我是最初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觉得爱非常困难，爱非常困难。通过我自己的失败，我发现说我可以在21岁的时候进到中国最有名的媒体写文章，可以有100万人看，但是我仍然不知道爱是什么。然后在那个环境的这个里面啊，当时我很大的一个不平安，可以讲不平安，就是也很多中国大陆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在线上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在这个情感的里面是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就是害怕进入婚姻，也是我24岁时候那时候的一个状态。然后那时候从小说实话，因为我看到我那时候是不想结婚的，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不想有婚姻。因为从小到大的时候看到我父母的婚姻，看到他们一辈子吵架，在我6岁的有记事的时候就看到他们不停的吵架，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因为我看到我父母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吵架的问题，他们就是我当时只有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是很简单吗？只要道歉不就完了吗？互相认错就行了吗？但是这样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认错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一辈子都在吵，不愿意再认错。所以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这个情感是很没有信心的，没有信心，觉得说我进到婚姻里面无非也就是重复我父母那样子的不断的吵架，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后来我明白这是人的罪，无法面对这个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既然我没有办法面对，那我就不要进到婚姻里面去。这个是我当时的一种恐慌。
在那个状态里面，当时我还不认识神影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自己很有爱的能力，我觉得我好像看一些好像世界名著啊，看一些电影啊，总是很容易感动。我觉得哎呦，这个是不是我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一个认识，觉得自己心里面是一个感情丰富很善于爱的人啊。那直到后来我这个看到这个有人说这个爱的区别啊，就是爱是当时那个年轻的时候，爱以为就是我们一起去旅行，一起去远方，或者一起做一件我们喜欢的事，就是爱。那当时我看到另一个这个一位，后来我们知道是中国教会很著名的，是王明道先生，他提到他和他的太太一起相处，他提到这个哦，原来他的太太给他有个评价，说你这个爱就是顺便的爱，也就是说你给人家付出的爱是我本来要去买快餐，然后我顺便帮你买一杯咖啡啊，是这种顺便的爱。他说很少是专门去为对方做一件事。那等到后来我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把我震到了，因为我觉得我最缺乏的就是忍耐啊。包括后来刚刚跟神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去街上去吃饭啊，看到一个饭店只要门口有人排队，我不管它好不好吃，我肯定不喜欢在那儿排队，因为我觉得我最不想到忍耐。而且看完第一个，就算我有忍耐又有恩慈啊，不单是忍耐，还不能是心里面很苦的忍耐，还要有恩慈，我觉得距离我就更遥远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爱是一个很困难的。那我觉得一个男人啊，一个男人可以讲他一辈子从出生到这个成长，那如果你生来不是一个很会爱的很懂得付出的人，那神给你预备了其实两个机会，你可以突破自己原来的局限。那第一个机会就是结婚的机会，你跟你的另一半相处，那这个时候你有一个机会可以从你的自我里面出来，能够看到对方，能够帮到对方。那在我跟神影大概我们结婚前几年的时候，我当时以为我已经很关注他了。那直到有一天我的电脑坏了，电脑里面有一些以前存的照片，我把那个照片存到另外一个 U 盘上面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的照片啊，我说神影，当时你是这个样子哦。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在自我当中，我根本不记得他当年是那个样子啊。那个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流行叫 NPT， 是不是叫什么？就你看到了别人，但你其实没有看见他啊。你眼睛里面你看到的一切东西，眼睛里面其实都是自己， 你带着自我的感受去看很多事情，遇到很多人，其实你在无比多的人里面，你都在找你自己的部分，自我的认同，你并没有真的看到别人。那可以讲，借着婚姻，神把我从原来自我的光景里面带出来一小步，啊，带出来一小步。那后来直到神影生病之后，啊，他在我里面好像那个占的比重更大了，一下子有这个需要。那借着我们遇到了生命当中一个共同的挑战，我觉得我真的是眼睛里面看到他了。因为他已经是这样的软弱，在医院里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注意到他了啊。那个时候回头想，我想，哦，原来这个夫妻这个情侣生活里面遇到一件不好的事，也未必是完全的好像一个很让人这个 down 的很 low 的这样的事情，他给你一个共同的需要你去面对的问题啊。后来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像说民无异象就放肆啊，跟这个有点相通啊。后来我就回想这个，我们看过武侠小说，对不对？啊，这个郭靖黄蓉为什么感情一直保鲜？因为一直可以抗击外敌，对不对？啊，感情这个啊，有无聊了，有 boring 的时候，然后这个蒙古兵来了啊，后来又什么这个又是抗金什么的，哎，一路上总有共同的问题要他们面对，反而他们的感情可以保鲜。那我想，其实我们的感情如果靠自己的话，可能即便是信主了，可能几年之后，哎，也遇到了一个瓶颈期。那这个时候神让我们真的是借着啊生病啊，其实是让我们重新里面有这个力量，真的看到彼此的需要啊，真的被激发出来，说我自己的爱没有办法应付，知道去抓住神的爱引进到我们的感情里面，引进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啊，不但我们彼此照顾，也可以看顾我们的孩子，我们一起在这个当中。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第一步，是借着婚姻。那如果这一步你仍然很自我，因为我们遇见很多，其实坦率讲，遇见很多男性在婚姻当中非常的自我，甚至什么家暴，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啊，这个我们觉得哇，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样的男人，你会当你有了孩子之后，这是神给你第二次宝贵的机会。可能对面这个妻子啊，我们不看重，我们中国男性可能说，哎，我就看重我的 DNA， 看重我的孩子。哦，那为了这个孩子，神又给你一次机会，你肯不肯为他破碎自己？那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对我们再次有一个挑战，再次有一个挑战，我能不能看到他的需要，还是我要把我的东西继续覆盖到他的身上？我希望他做到我没有做到的东西。那所以男性这两次的挑战，我觉得是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让我们从自我里面走出来。
好，我们请同工放下一张 PPT。 对，
好，我们这边来第二张。
今天我们圣诞节平安夜，很多小朋友还有大人都意识到说 Santa Claus 这个是圣诞老人的意思，英文的圣诞老人的意思。但是这个 S，实际上这个 S 是指 salvation， 就是救赎，不是指圣诞老人，是救赎。所以圣诞的意义是，你看到这个十字架，我们教会里面每个教会你看到都有个十字架，很多人如果不知道为什么有十字架这个标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看这张图你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什么是十字架。看到没有，十字架是我们在底下是溺水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讲人人都是罪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很多人以为自己是好人，实际上你是那个歹人。幸亏上帝照日头，有日头照歹人，不然我们就没有日头了。然后，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现在这个罪的里面，就像地心引力一样，重心引力一样往下走，这是人的罪性。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罪性，而且里面有罪念，念头在你里面，然后这个罪念被撒旦，外面撒旦是像门外的那个仇敌，他引诱欺骗你，然后这个试探你，然后里应外合，你里面的罪性罪念和外面撒旦的诱惑和欺骗里应外合，让你形成一个罪行。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罪的里面，罪性的里面，在这个罪的念头和罪的行为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他说他没有罪，他造成一个完美的偶像，那他一定是骗你，一定是欺骗你。所以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就是这个溺水的人， 在这个十字架下面溢血的人，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有罪，人人都有一死，没有一个人活着离开这个世界，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审判，这是我们全人类每一个人的光景。所以耶稣为什么会来？你看这个十字架，你知道耶稣从上面来拯救我们，所以是 salvation。 所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这个耶稣的降生，不是圣诞老人，不是 Santa Claus， 是 salvation， 是圣诞的拯救，是耶稣来的拯救。没有耶稣的拯救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罪的这个里面无法自拔，没有任何的力量去逃离这个罪。这个十字架是代表着上帝的恩典和公义。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情况底下，谁来拯救我们？上帝需要对我们这个罪人，我们的罪要被审判。圣经里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这个罪要被上帝审判。但上帝是具有怜悯和恩典的，这个时候上帝怎么完成这个既公义的审判我们，这个真理的审判，然后又有这个恩典的救赎，恩典和怜悯怎么实现呢？这个实现的这个就是贯通的，就是这个十字架，恩典和真理和公义能够贯通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拯救。所以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就是耶稣的降生。
我们今天的题目工具人遇到这个灵魂伴侣啊，因为我们其实现代社会，特别是这几年，我们看到经济形势给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们好像这个，如果你不想做个坏人，不想做这个虎豹豺狼，你好像就只有做牛马啊，更差一点做鸡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觉得我们的工具人每天我们怎么自救？我们想到用感情啊，彼此找到我们喜欢的另一半来自救。啊，好像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小世界，一个感情世界，能够对抗这个冰冷的、不安全的这个外部的这个环境啊。我们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自救。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两个人感情也会遇到啊，也会遇到问题。那我们在网上有一个网站做调查，说这个00后的年轻人说，你相信有灵魂吗？大多数人是模棱两可的啊，模棱两可。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希望找到你的 soul mate 吗？灵魂伴侣吗？哎，这个每个人好像都举手，要超过80%的人，他们都希望找到灵魂伴侣，他想用灵魂伴侣来救赎自己在这个冰冷世界里面感受到的不安全感，跟彼此猜忌也好，彼此怀疑也好啊。可是这些东西彼此和价值观好像又不完全一致啊，因为灵魂伴侣，你想想，灵魂伴侣是怎么样的交流状态？然后这个网站呢，又一条很扎心的提问调查说，你们介不介意和 AI 谈恋爱？结果40%的年轻人又希望和 AI， 又觉得我不介意和 AI 谈恋爱。哦，80%的人希望找到灵魂伴侣，其中40%的人又不介意和 AI 谈恋爱，所以完全没有办法 match 到一起。我们纠结，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要真的有爱，我们未必能够得到那个最好的。可是我们又不甘心啊，在这个里边的矛盾跟纠结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啊，没有办法为我们的感情能够来保鲜啊，所以我们陷入到其实这个一个困境当中。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想爱，可是我们又爱不出来。我们很时髦的一个词儿叫爱无能，对不对？啊，这个最近这个状况是说我们职场啊、经济环境啊，我们都躺平了。其实我们在爱上面远远早过我们在职场上面就已经躺平了。我们在很早之前，我们在爱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躺平了。我们等到别人来救我们，我们总喜欢遇到那个爱我们的、能救我们的那个人，我们却不敢付出啊。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还说，他说我最怕的就是给出去爱，我最怕就是爱神，我最怕就是去爱人。而且他的理由很简单，我不会爱啊，我没有得到过爱，那我怎么能够给出去爱呢？好像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回想圣经里面那句话，怎么神对我们的要求一点都不是很难呢？怎么说？爱人如己就好了。你不会爱人是不是？那会不会爱自己？你会不会给自己饿了回去买好吃的，对不对？然后你会不会千方百计的原谅自己？有没有？你但凡你犯点错，你总是一有机会有个理由你就把自己原谅了，是不是？哎，我们爱自己是非常会爱自己的。然后呢，我们即使犯了错，我仍然心里面爱我这个人。哎，我只是上次不小心伤害到神影一次，那我只要跟他，哎，不要计较了，不要计较了，我还是觉得我是那个很好的人。 我们说爱罪人啊，这个恨无罪很难，但我们对自己一点都不难。我们对自己就是我从来不否定我自己这个人，我总是那么可爱，我只是偶尔做得不好而已。那所以我们看到爱无能很多时候是我们的一个托词，是我们在那儿给躺平，不愿意起来，直到听到耶稣跟我们说怎么样，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哦，我们站起来，我们就重新拥有了爱的能力，我们进入到人群。我们凭什么进入到人群？不是凭我们银行存款，不是凭我们的身份名片，而是我有建立关系的能力，我才敢于回应神，我站起来，我走到人群当中去。那这是我们啊，这个在圣诞节，在平安夜，我们可以在信仰里面重新被武装起来，被装备起来，有这样的一个爱的能力。
谢主，我刚刚提到我24岁的时候初恋失败，然后知道圣经里面有爱的智慧，所以28岁我在美国的 UC Berkeley 是全美公立大学前3名的做访问学者，然后在那边受洗啊，在那个华人教会受洗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28岁的时候我才接触到耶稣。我看到耶稣的这个圣经里的整本圣经里的耶稣的这些见证和这些话智慧之后，我觉得非常的惊为天人，就可以讲这个世界上人间我找不到这样的智慧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在信主的那一天同时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就是我这一生不到世界上去。因为那时候我在 Berkeley 的时候，我是在他们的这个大学里面，是新闻学院里面，是教美国的白人研究生中国新闻报道，所以可以讲在当时的职业成就上面是达到一个，因为当时中国只有一个记者获得这个奖学金啊，我是同时有这个免费去读这个研究生，然后同时他们还给我钱教书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里面呢，我觉得说世界上的这些小学啊和这些名利啊，我觉得我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些人他没有办法搞定这个爱的问题，所以不值得我效仿。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说我要跟随耶稣一辈子，就是名利这些事情，其他的那个东西我不去追求。我现在的同事啊，这些他们很多有一些的就是都是很成功的在这个事业上面，但是我从信主之后我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可以说是人生完全的翻转。所以我幸亏是在30岁，我是28岁受洗，然后30岁的时候跟刘牧师结婚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在那个结婚典礼上面，因为那个时候我经过了这个初恋的失败，然后我也找到了这个爱的智慧，然后自己真正的降服下来之后，我记得我在那个婚礼上面跟刘牧师说过，我说我希望的感情啊是一个三角形、就是、
我在这边他在那边，我们神在上面，我们一起走，哎，越靠近神我们两个其实越靠近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对，那时候我在婚礼上说这句话，其实就是想跟刘牧师有一个约定，就说我们两个人都是遵守这个约定，两人在这个两端，然后都走向神，然后一起同工，这是我当时的梦想，可以讲就是说这样的婚姻我才愿意进去。但
就是 soul mate 一定要找到一个共同的 mission， 我们才能够在信仰里面一路走下去啊，一路走下去。
感谢神，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15年之久了，不断的在这个婚姻里面、爱的里面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让上帝来对付我的问题，不断的看见。是我们让同工看下一个这个 PPT， 好。这个前段上个礼拜我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个婚姻的降魔之道，正好有一对小情侣在我们的当中，他们还没有结婚，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跟他们提到说我经常做婚姻的辅导，我说如果你没有学会婚姻的降魔之道就不要进婚姻。因为在婚姻说的残酷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自我，男方或者女方两个自我，然后一辈子面对的就是在一个屋檐下面两个自我，然后呢实际上呢还有双方的父母，所以是我在婚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身上的魔鬼跳出来，他身上的魔鬼跳出来，然后两个魔鬼打架，不好彩的话是6个魔鬼打架，这边父母2个，还那边还有2个父母，所以是6个魔鬼打架。这种情况底下你靠着自己的人肉盾牌能够胜过吗？当时我就问他们，那个小情侣跟我讲说，我们已经完全的感受到你说的6个魔鬼打架。他说他跟那个弟兄两个人都是信主的，但是他们双方父母都是不信主的，所以几次阻挠他们结婚在这个里面。所以可以看到说没有学会这个降魔之道的时候，我们进到婚姻里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我碰到之前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子，她就听到我讲这个信息，她就说，师母，真的，我真的现在才明白，我好痛啊！两人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打过几架了。他觉得说这个弟兄力气比他大，所以真的是看到我们用英文来讲的话，你很清楚的知道，在婚姻里面是 fight together， 就是一起向罪征战，还是你因着罪彼此征战 ，fight each other。所以这个是一个婚姻的 key issue， 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
而且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我们两个今天站在这里也是一路打过来的啊，有这样的一个
吵架，
有一个实战的经验。那曾经我们是一起去服侍，我们一起去 fight together， 去帮助弟兄姊妹打他们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魔鬼啊，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结果我们俩在去的路上，自己开车走在路上，我们两个已经这个 fight each other 开始吵起来了，然后就说赶紧把车停在路边，因为一边开车一边吵架不安全。我开在路边，我们两个吵明白，也得出谁对谁错，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再去帮助人家，是这样一步一步，神怜悯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所以你看到，在婚姻里面最能看清楚你的这个真相，就是一个罪人。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标志，这个罪是什么？罪英文里面就是 sin 的中间的这个字母就是爱，所以就是自我中心。在婚姻里面，自我中心是特别明显的。你会看到男方和女方的问题都是因为自我中心造成的，两个自我中心的人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coordinate 配合的。当我们走向刚刚说的这个三角形，就是神在中间的时候，我们都顺服神，然后彼此顺服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在婚姻里面去降魔。
神就是这个 master， 我们有一个主啊 soulmate， 有一个 mission 一起走，碰到我们的 master， 所以三个 M婚姻才稳定啊，婚姻情感才稳定。
我们分享过这个啊，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以为自己是灵魂伴侣，结果走到一半就开始跟神祷告，神啊，当初是不是我选错了，我误会你的意思了啊？这个时候我们想要换人，因为什么？因为对方看到我们的真相了，我们自己不愿意改变，他又看到我的真相了，那我怎么办？也换人，然后换一个不知道我真相的。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段婚姻都是这样。那有一个美国，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牧师讲过一个笑话，说他的一个姊妹去让他祷告，那个姊妹是第八次婚姻，然后说让牧师祷告，说你为我的这个我的先生，这个最近的我要去结婚，为他祷告，让他这个持守在婚姻里面，保证我们的幸福。然后这个牧师跟他说，哇，你有八段婚姻，这个人，你最新的这个先生是第八次出现，那前面根本他就没有出现，是你自己一直在换人，你要为自己祷告，对不对？你不要为这个第一次出现的人来祷告，问题是在你身上，你和八个人，前面七个人都没有搞定啊。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都盯着对方的问题，对，这是信我们的罪带来的，自我中心带来的。
哎，最好的婚姻就是同归于尽啊！别人觉得说怎么同归于尽，就是两个人的老我都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同归于尽啊。
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很不情愿啊，我们很不情愿让老我死掉，总是寻找各种的理由啊。我们在婚姻里面最习惯的就是甩锅啊，但凡有一个理由，我们就把自己躲在这个理由的后面。啊，用各种办法把自己藏起来啊，无论是事业啊，无论是这个我们，甚至是服侍啊，甚至是服侍。那包括刚刚开始，我自己刚刚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是我，比如说第二天要在教会，当时我们在教会里面实习，要预备讲章啊。这我在预备讲章之前，我们家是最安静的时候啊。我对神影提的要求是，一定让这个孩子，我当时刚刚有老大。让这个孩子一定不要有任何的哭闹，哭闹会影响我预备讲章啊，所以当时身影就很紧张，要有逗孩子呀，要喂这个宝宝啊，哎，是为了服侍的缘故啊。现在想起来，我们那时候生命啊，神就是这么怜悯我们啊，通过这样的一个自我带进来，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不断被光照，不断被对付，回头一看啊，一路啊，你的老我就洒了一路。 过来，结果走着走着，你以为一开始以为自己很痛啊，我是不是我这个人都破碎了，我的自我价值在哪里，好像自己的自我已经在后面一路的碎片了，一路的碎片。结果走着走着发现啊，原来里面那个新人慢慢的有那个样子了。我就想起我这个刚刚结婚的时候，那诗颖跟我说他做到一个梦啊，梦一个梦，说刚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啊，虽然好像看起来那个时候比现在很年轻啊，头发也很多啊，但是那个时候在梦里面我的样子是非常的苍老啊，像一个老人一样啊，但是越来越年轻，说等到20年之后，婚姻20年之后，看到我是一个好像一个少年人的样子。他说很多时候
老顽童 啊
很多时候是靠这个梦，他觉得他有力量走过我们彼此相处最难的那个时候。
嗯，感谢神。今天我们是这个平安夜啊，那2年前平安夜的前一天呢，有一个中国大家很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朱令，大家都知道吗？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吗？对，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啊，22岁的时候，就最美的年纪的时候啊，被他同寝室的这个学生，清华学生呐、投毒啊，你想想吗？因为嫉妒啊，知道吗？因为他什么都非常好，那个女生非常好
啊，那个驼中毒那个。
驼中毒，对，驼中毒，几乎中国的人只要上过大学的，我觉得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人。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案例，但是可以浓缩了我们人类的这个苦难啊。他的这个姐姐，这个朱令的姐姐呢，是北大的学生。你想想，北大跟清华是我们所有说普通话的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偶像偶般的存在的大学，对吗？他姐姐是这个北大的，然后呢，在一次郊外的这个游玩的时候摔下崖死了。对他的父母来讲，你想他们经历的是大女儿是北大，然后摔死了。然后小女儿这个朱令是在22岁的时候被同寝室人投毒，然后呢一辈子就是瘫痪的，就是像智商非常低的，这大家都知道，就是所以她躺在床上28年，她父母就是照顾她这个二女儿28年呢，所以基本上她每一天都是她父母给她注入生命的，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情况。所以这个家庭可以讲浓缩了人类的这种苦难的极限呢，两个女儿都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2年前的平安夜的前一天走的，50岁走的。但是他活到这28年的这个历史啊，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这28年的每一天都是他爸妈在他身边陪着他、照顾他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类的这个苦难，人类的这个苦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哭着来的，没有人笑着来，都是哭着来的。所以我们最近境界做了一个视频啊。讲到说有一个富人呢、一个富人他这个对，牧师知道这个，对，
你说那个平安夜的小富人，就是刚刚我们
不是那个，是坐在地上哭那个
来到地上，
对对对
来到地上陪我们哭，
对
是这个我们的一个同工做的这个视频里面提到一个脑瘫的一个患者，那他这个因为是这个经常会摔倒嘛，他是那个小脑的状况所以他说每次摔倒的时候，弟兄姊妹就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很努力的把他扶起来。然后这个姊妹结果说，他说我其实心里面并不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你们好像看到我摔在那里就很内疚，有罪疚感一样，你们要赶紧把我扶起来，让我像一个常人一样站起来，你们用尽你们的力量要支持撑住我。他说但是我在耶稣那里，我觉得如果耶稣来，他会坐在地下陪我坐一会儿。他说我希望的是有人肯陪我坐在那里，不觉得我羞耻。他说我觉得你们要赶紧扶起我来，因为你们认识我，觉得我在那里好像很不好好像有点丢人的感觉一样，不太体面。他说但是耶稣来，我感觉他会坐在那里陪我哭这是他体会到的。我想这
是
平安夜，
圣诞的意义其实就是耶稣降生在马槽。谁是马槽？什么是马槽？我们就是马槽，就是耶稣降生在我们这样子有罪的人身上，降临在我们的心中，有罪的我们这样一个肮脏的马槽。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陪我们坐在地上哭。 我们人类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苦难，没有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但是耶稣的降世，他的降世就是为了陪我们在地上哭。
我在家里面有一次，我们家的那个水槽啊，厨房的那个水槽，哎，觉得那个水堵了，下面堵了，然后我就这个把柜子打开，我就钻到下面把那个拧开，下面有一个 U 型管，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在家里面好像这个工作承担的比较多，对吧？下面有个 U 型管下水道，我把它扭开之后，我这个没有预料到，这个一股那个臭气，哇，这。真的好多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塞在下面呢。然后当时我搞熏得满屋子都是味道，我赶紧把它倒掉，然后把它拧上。我一边拧一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觉得心里面很伤心，因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说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里面那个味道就像那个堵住的那个 U 型管一样，圣灵耶稣就选择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介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里面。那个我想比马槽的味道还要差啊！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刚好我们的厨房旁边有个小凳子，我就坐在凳子上，就一边祷告一边坐在那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里面可能就像这个 U 型管一样，像这个下水的这个 U 型管一样，但是耶稣愿意住在当中。有一天他要用他的馨香之气来替代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那个自我发出来的那个臭气啊，我们那个自我那个臭气很可怕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要给人家分享很好的东西，我们常常用我为你好，那其实我为你好带着这种我们自我的这个臭气去沾染了我们想要用爱去控制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啊，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坦率讲，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特别在我的孩子身上，他们给我帮助非常多，因为我自己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我总是在以为他们好的名义想把我的意图加在他们身上，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叫什么天气嘛，叫妈妈觉得你冷你就冷啊，对吧？就这个，你觉得这个父母会为了孩子好啊，把自己很多的想法去啊。我想我的孩子，我的这个儿子，我的女儿，他们把他们人生当中最开始的原谅和饶恕都给了我。
是
啊，他们最愿意原谅他们的父母啊，只要我们去给他们道歉。所以福音真的是在平安夜可以给我们平安，可以救我们。就是你做对了当然很棒，你靠着主做对了，但是福音的宝贵是，就算你做错了，你只要肯跟你的孩子道歉，肯跟你的另一半道歉，平安还是会进来，平安还是会进来。那个时候我们更加珍惜那个平安。
是，我昨天看那个的时候知道，说孤儿你知道吗，孤儿无父为孤，这个孤这个字啊，就是指就是说没有根的瓜是孤，是无父为孤啊。然后呢无母为什么呢，哀，就说如果他没有妈妈叫哀儿或者哀女，没有父亲呢叫孤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记得刘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唱过那个亚细亚的孤儿，你现在能不能再唱一下？
哇，我们没有排练的，来现场现场点歌，
点歌亚细亚的孤儿。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的眼中有深深的恐惧，独自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蹦蹦蹦蹦蹦蹦，好，结束。
还想听呢，还想听，想春晚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无父为孤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儿啊，心理上的孤儿啊。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我们有父母啊，有父亲啊，特别是父亲啊，因为擒贼先擒王，你知道吗？在中国大陆啊，撒旦的工作在婚姻当中是最猖狂的， 那他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擒贼先擒王，就是把这个家中的头先抓住，也就是男人，也就是弟兄。这个是撒旦最大的在家庭中的破坏的工作，不光是中国了。你知道埃隆·马克思是世界首富，对吗？很多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在这儿。埃隆·马克思是马斯克是7000亿美金，现在排世界首富。他有几个孩子？你们猜？12个，一打吧，12个儿子。所以你说这十二个孩子，他其中有一个变性，他
12生肖，
对，12生肖，他不愿意要他的儿子的身份，就说他是变性成为一个女孩，所以他爸爸是不认他这个女孩，所以他有12个孩子。那实际上你看，世界首富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他的孩子表面上看起来他有一个父亲，但是其实他们心里面，从心理上来讲，他们应该不会认他的，因为父亲，我们的孩子都是专注的，就说我有一个爸爸，是吧？如果我们12个人共享一个爸爸，我们这个是共享空间，你知道吗？共享一个爸爸，你觉得他会觉得他有爸爸吗？所以实际上，首富的儿子也是个孤儿，孤儿啊，他7000亿的财产将来可能会轮到很多，但是他心理上也是一个孤儿，就是没有父亲的。正像我们从中国大陆很多成长的，实际上我们是有父亲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有父亲的，对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上面我们是没有父亲的，因为没有保护。所以前两天我带我女儿去深圳逛街，我因为生病很长时间没有办法跟她在这个就是跟她买衣服啊，做生活上，我特别感谢我的婆婆，对，我婆婆今天也在这里，7年之久啊，她陪我们住在一起，给我们生活上很多的照顾啊，那些就洗衣服啊和这些做饭啊，这些本来该我要做的事情都很多都是我婆婆承担的。所以这次去陪我女儿到深圳买衣服的时候，我有特别的一个感触啊，因为我跟她聊天谈心的时候，我在想，我说爱丽丝，我女儿爱丽丝，我说她今天也在这里，我说很羡慕她，我说你有一个好爸爸。我说我在这个那时候在医院里的时候，我那时候非常无助的时候，可以讲开颅手术之后，等在这个病房病床里面等着这个送东西来，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就每一天盼着刘牧师来，因为他来我就有东西吃了，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医院的东西伙食有多么差，对吗？然后护士也给我很多限制条件，只有我的家属来的时候才可能给我开一点恩，所以我那时候特别盼望着刘牧师来。因为他每次来他都给我带很多东西，就是我只想要什么东西他一定给我能拿到，所以我当时特别盼着他来。所以正是在我生病的最软弱的时候，最无用的时候，不是在我全世界飞的时候，去非洲出差啊，采访啊，或者去写头版头条，不是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说实话在自我的这个里面的时候感受不到爱，包括我跟刘牧师在婚姻的早期的时候很多对他很多抱怨呢，感受不到爱。实际上因为人很多时候在自我的里面，你想要很多的爱，在索取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爱，正是在这个我生病最软弱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爱啊，不仅有神的爱，而且还有神借着刘牧师给我的爱。所以我那时候每次就等他，然后我记得那次有一次我非常的软弱，我就不相信，甚至我都很着急很焦虑，然后我在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说，哎呀，这个就等刘牧师说什么时候才来呢？我就跟那个护士抱怨，然后那个护士就这个安慰我，然后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先生，他只是他先生啊，你先生每一次到病房里面探望你，他永远都是第一个来的，都在那里等着。我们没有开门的时候，他永远在门口等着，然后他带来东西都是最多的，所以他说你放心吧，他一定会来。”他说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你先生一定会来，而且他是第一个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里面得到很大的安全感，我就相信说啊，刘牧师真的一定会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跟我女儿爱丽丝，我跟她讲说，这个你有一个好爸爸，就是有这种安全感呐，就是你觉得这是可以依靠的爸爸，就你说什么爸爸一定会给你实现呐。所以这种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孤儿的灵啊，孤儿的心态啊，没有爸爸，就是没有保护啊，就觉得说世界首富也没有保护你啊，你知道吗？我相信他的儿子就算有一个7000亿的爸爸，他也不觉得他有安全感呐，因为他没有遮挡啊，这爸爸没有站在这个位置上面啊。
那个爸爸要翻牌的啊，一个月轮一次。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不断学习，就是一路犯错，那神的恩典福音是给我们 你只要认错，你的错误都可以变成和孩子一起经历神的机会。那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一起在福音当中，一家人得到他里面的这个平安。那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啊平安夜跟大家分享啊，好像是一个情感话题，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人的爱啊，这个父母的爱、情侣的爱、这个友谊这样的爱，人世间所有的爱的源头都在神那个爱里面。从他的爱里面都可以由我们在地上给我们这个智慧，可以在地上能够爱出来，能够得到真正的灵里面的平安。
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好。啊，亲爱的主，我们啊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感谢你，你付上生命的代价，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危机纵横的这个好像这个世界里面，好像我们这条小船，我们说翻就翻的这条小船，却因为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你就坐在我们的船上，让我们真的有那个盼望，我们灵魂的那个锚扎在你的里面，我们心才能够有安放的地方。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在这个夜晚，你住进每一个渴慕你的人的心里面，我们所感受到的平安，让我们能够分享出来，借着这个美好的圣诞季，与我们周围的朋友、亲人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你平安的好消息。
是的，主啊，当我们是一个就像人像一个工具一样的时候，现在社会里面特别特别多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益的关系，把对方看作是一个工具。那现在在这个 AI 的时代里面， AI 是真正的工具，这个时候倒逼我们认识到我们人是什么，人是人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是有灵魂的，是上帝造我们的，上帝造我们是有灵魂的，所以没有灵魂怎么会有灵魂的伴侣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线上的还有一些福音朋友是没有信主的，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环境中成长，在无神论的国家，很多时候不知道人有灵魂。在香港，你看到每一条街道上面都有教会，香港12%的基督徒。今天我看到这个新闻讲说，法国巴黎，我们有同工在巴黎，法国巴黎你知道吗，取消了圣诞节的庆祝，因为有9%的穆斯林，他们担心说如果圣诞节庆祝的话会有恐怖袭击发生，所以取消了圣诞节的庆祝。所以我们多么感恩，我们在香港，在亚洲，我们仍然可以自由的敬拜神。我们可以知道说，人真的从教会里面，我们知道人真的是有灵魂的，我们的灵魂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让上帝的灵来满足我们的灵。
啊，感谢主！啊，我们把这个晚上的信息，把这个晚上的敬拜献给我们的主啊，献给我们的主，一起来纪念他为我们降生啊！感谢主，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前面道路去阻难阻难
方言。